各位同学早哈，我们今天呢，上星期呢，我们等于从开讲以来到上星期是所上的呢，是把序段。如果毛此观本言本文的科判来讲呢，我们从那个此观明镜呢，哈，前代未闻到上星期呢，以列说缘起境，这个是那个笔记那个摩诃止观天台智者大师的摩诃止观的那个笔记，他的徒弟法子呢，万典华严尊者他所写的序文，所以那一段呢，在科判文他叫做序段。那今天开始呢，我们要开章，开章就是正说段。正说段呢，我们把它分成三段的话，就是说今当开章为始，就是今天开始要上的。各位同学，你们的讲义是在一百页，刚好是一百页哦，那怎么那么刚好哈？一百页就是刚好呢，这是呢，今当开章为始，来到哪里呢？就到呢第六方便章，也是说今天开始开章呢，然后到第二章呢是四明章，第三章呢是体相章，第四呢是色法，第五呢是偏缘，第六呢是方便章，到这样到第六章方便章为止呢，它是属于序段。那接着呢，正说段，正说段是在哪里呢？从第七章到第八章就是正观，正观跟果报。那第九章呢就是流通段，但是它因为其实呢，智者大师呢只讲到正说段的那个初见境以后呢，从第八真善慢境就没有讲，所以其实呢，流通段呢它并没有哈，并没有流通段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开始呢是要讲正说段，正说段呢，我们现在如果说用一般经来讲，我们都有序段嘛，对不对？序段呢已经结束了，那还有个流通段，那因为呢，智者大师只讲到，我们都知道摩诃止观呢是讲到正修止观的那个第七呢，诸见境之后，第八真善慢境到二乘境菩萨境都没有讲，所以他其实在正说段这里呢就打住了，所以序段已经结束。那今天呢，那在正说段里面，他又把它分成三个，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呢是序段呢，叙说；那第二个呢是正说；第三个是流通说。但是流通说也没有，因为他只有讲到正说的诸见境为止就没有了哈。所以说叙说呢，就是从今天开始，今开章为止哈。字呢哪里？字第六方便章，这里是属于叙说。那正说呢，就是从正修止观开始，就是第七章。大约呢，我们在听经的人要这个稍微记一下呢，对呢，将来我们自己听经的，至少你还知道我现在讲的是这个部分，这个是很重要。第七就是一个大，就是在看书一样，我现在看第几章第几节，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那我们就很清楚正修止观第七章，他只讲到正修止观的哪里呢？如果来讲呢，还有第八呢，果报章都是属于正说，但是第八也没有讲，他只在这里呢就结束了，就是这里的里面呢的第八呢，真善慢境开始呢就没有讲了，在这里结束了哈，所以等于没有第八果报章。那这个在哪里？第八果报章、第九起教章、那个归大数呢？那个止归呢？就是在呢我们的五略十广，第一章大一章的五略十广。所以第一章是其实很重要。如果把我们第一章呢，我记得上次有给各位同学你们一章，你们今天有没有带啊？就是那个三摩诃止观的那个科判表有没有？这一章，你们带来了没有？后面有带来。我上星期还跟各位同学说，你们一定要记得带来哈。先看你们的那个要那个文哈，要上要听那个文呢，先看一遍哈。就是呢，从，今当开章为始，大义一、大义二、四明、三体相、四色法、五偏缘、六方便、七正观、八果报、九起教、十止归。十是数方，不多不少；十则标其在图。
终则归宗自己，善始令终，总在十章中矣。生起者专次第十章也，自理即灭，无生，无生者无起，无起者有因缘故，十章通是生起。别论前章为生，四章为起，缘由去次亦复如是。所谓无量劫来，痴惑所缚，不知无明即是明，今开觉知，故缘大义。既知无明即明，不复流动，故名为止。朗然大净，夫之为观。既闻明得体，体即色华，色以偏圆，以偏圆结起以方便，方便即立正观，即成成正观，以获果，获妙果报。从自得华起教，教他自他俱安，同归常寂，只为不达无生无起。是故生起寂寥，无生无起，心行其灭，言语道断，极然清净，空别者十章功德，如囊中有宝，不叹世人能无见者。今十章几真几俗，几非真非俗，几圣说圣末非说非末，几定几会，几非定会，几目足非几非目足，几因果非因果，几自他非自他，几共不共非共非不共，几通别非通别，几广列非广列，几横竖非横竖，如是等种种应自在作问。初八章即熟而真，果报一章即真而熟，此归章非真非实。正观圣末于八章，圣说只归非说非末。正观一份是定于八章，即一份是会，只归非定归会，大义至正观是因果报。是果只归非因归果，前八章自行其教，化他只归非自非他，大义至其教是目，方便至果报是足，只归非目非足，大义至正观共果报，其教不共，只归非共非不共，大义一通八章别，只归非通非别，大义列八章广，只归非广非略，体相数余八横，只归非横非竖。我们今天要送讲到这里为止。这里呢，就是呢，从我们现在要说的正说分里面呢，分成的就是第一个标章，第二个升起，那第三个呢是分别，第四个是料简，第五个是五段文。五段文就是我们的五列哈，所以我们今天要上呢标章升起到分别为止，那料简呢到五段文是下次上哈。所以今天呢，大我把今天要上的课的内容文先念一遍哈。那现在呢，我们先来看本文哈，就是你们从一百页开始。那你们今天手上会有两张讲，一张呢是那个分成那个，十门分别十章的这个哈，就是我刚刚念你们就用真俗圣圣末跟定慧呢因果自行化他目足共不共通别广略横竖十门来分别这十章哈，所以我帮你们整理了一张表哈。这个呢，你们千万呢不要丢掉，我建议你们最好呢在给你们的讲义上面呢标上呢今天上课的日期，然后在你手上的这一本呢也写上今天上课日期，将来你要复习的时候，等到有一天你想到要复习的时候，你可能拿起一堆讲义不知道是哪里的，但是你要只要把这个日期相对照，这样了解吗？齁、哦、今天是正说分的，然后呢就日期标上，然后纸张就标在这个页数，正说分是一百页，那这里呢就给它标在它的这页数一百零几，等一下我们会上到十门分别，那你就把它的页数写在这里，以后你们呢这样会比较清楚齁、哦。那今天呢首先呢我们看你们讲义的一百页齁、哦、刚刚内容已经念过了，我就不再重复齁、哦。今天呢现在是正说段，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就是呢如果说呢把我们上星以前所讲的到上星期以列说缘起境呢，从开文止观明境前代为我们到以列说缘起境，它是属于续分哈、哦。那今天开始是正说分，正说分我们又把它分成三段，就黑板写的续段、正说段跟流通段。那续段呢就是已经讲完了嘛哈、哦。那不是就是现在要讲经那正说段呢，不是续段讲完了，就是之前的那个续说，那个以说列说缘起境。今天呢是正说分里面的续说，今当该章为始， 到第六方便章都在讲叙说，然后到地修正修止观跟第八果报章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正说。但是呢，我现在先跟你们介绍一下你们手上的这一章五略呢，十广，他写九广也对，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大义呢分成五章，五个大义章，第一个大义章呢，这一张表你们要怎么看呢？上面那里那个子官呢，发大心，修大行，感大国，略大王呢，归大处，这是属于什么？大义章，大义章里面的五略。所以呢，因为大义，如果说子官有十章的话呢，就是从大义章下面有没有？大义章、四明章、体相章、色法章、偏缘章、方便章、正修章、果报章、起教指归，总共有十章。但是因为大义章呢，他把它分成了五略的，好、哦。所以说大义是很重要，如果把大义都弄清楚，其实子观差不多也了解了一半的啦、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智者大师讲到地修，你们看到第七正修有没有？正修子观那里呢，其实他只讲到呢正修子观的第七个诸见境，也就是实境。实境我之前有写给你们嘛，对不对、哦、实境实法层层都有写。实境的里面，他只讲到第七诸见境，以后从真善慢境到二乘境、菩萨境都没讲。所以说呢，等于果报章、起教、止归也没有。那果报是属于哪里？是属于我们上面的五略的感大国，你们看到没有？所以他那个线连下来有没有？从感大国呢，把它连到果报章。现在在讲哪里？你们知道吗？刚刚影印给你们的这一章，不是那一章。对，这里是五略十广，感大国，你们有没有看到？他挡感大国呢，就连下来到下面一个果报章，然后呢，略大王呢，下来是指起教，然后归大处再指归，所以这样你们就知道说大义章是非常重要。为什么？他下面没有讲的部分，果报章、起教章、指归章，他全部是在五略十广五略的里面的感大国、略大王、归大处。那这个表我做得很清楚，你们看到发大心跟修大行是自行因，有没有？感大果呢是自行果，列大王呢是化他人所，化他就是利他，利他呢就是人呢能够利他的是自己，我们这个法身果报、哦、活的活法身果报，菩萨的法身果报，然后所化呢是众生、哦、所以列大王。那归大处呢，也就是人所、哦、人化跟所化呢，因果势必就因果都结束了，都同入呢三德涅槃，这样了解吗？所以从这个部分呢，你们稍微看一下的话呢，大约呢很清楚。然后呢，我帮你再看上面有很小的字，有没有写正修？有没有？那个正修呢，就是第七章正修止观里面的实境实成观法。第一个有没有正观？正观哈。然后因入界境，我把那个正修章第七呢写得很清楚，卷五开始是正修观，正修止观，然后呢卷五的后部论呢是因入界境，也就是第一境，卷六卷七呢都在讲因入界境。所以因入界境在这里看到很重要，因入界境是什么？我们的五蕴、十二路跟十八界。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呢，如果能够在因入界境上根立气的人，在第一个呢观这个因入界境，他就开悟了。好、哦，那再来呢？因入界境之后，一修呢，开始修止观。好、哦，接着呢，一观因的时候就有烦恼了，烦恼起来，接着呢，就有业病患境、烦恼境、病患境，还有什么业相境、魔事境。好、哦，所以等于是只修了止观的第那个摩诃止观第八卷八呢，都在讲我们的烦恼、病患、业相跟模式。那第九呢讲什么禅定境，第十呢讲诸见境，所以根本没有第八真善慢境跟第九二乘境跟第十呢菩萨境。这个十境我之前很早以前呢就写给你们，如果你们有看的话呢，现在我来讲你们会清楚多哈。所以说呢，我在这里先把呢让你们了解吗？五略跟十广你们了解了吗？等于呢是从下面的，你们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章嘛，止观有十章，对不对？那第一、第二是大义章，第三呢是四明章、体相观、色法章、偏缘章，第四卷呢是方便章，第五卷呢 开始呢全部在讲正修止观的，总共十境里面只讲了七个境，这样你们了解看到了没有？我都帮你，其实表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如果你们仔细看一下、哦、所以说呢这下面是十章十大章，这十止观的十卷是，但是很可惜只有到第七果报止归都没有起教止归。那这个东西就是在大义章里面又开出了一个五略，上面那个五略你们看到没有？很大标题的五略在这里，你们看有没有五略？这五略就是这个花大心、修大行、感大国、列大王、归大处，这样讲了，
就是摩诃止观呢，总共有十大章。十大章第一大章是大义，再来四明，再来体相，哦，色法，天眼，天就是小教，不是圆满教的意思。藏通别呢，就是偏圆教哈，偏圆。那第六是方便章，第七呢是正修止观章，第八呢是果报，第九起教，起教的意思就是利他的意思，起嘛，花起嘛，对不对？那第十止归，就是回到三德涅槃，大波涅槃。那在这里呢，第一章、第二，总共呢把它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有十大章，在这大义里面呢分成五个小段，就是花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王，然后再归大处，这个呢叫做五列。列的意思就是列说，五列说。大意呢就是我们所谓平常写文章的，有没有这一本书的大意大纲，大纲里面呢就分成五个段落，五种列说，这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王、归大处。然后呢这五个列说呢，其实呢这十大章呢我们叫做广说，这样了解吗？那这五个呢最重要的是跟我们现在最有关系的是在这里，这三个呢也就是等来这三个呢没有讲的部分呢把它连到这边来的，火爆在这里，列大王在这里，归大处在这里，知道吗？所以说虽然这三章都没有说未说，这里呢是说未尽，说未尽呢就是在那个智者大师传记里面还没有说完的，没有说完的就是什么只二圣境跟上万境，二圣境跟那个菩萨境、哦、但是呢这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因为修大行已经讲完了，所以这正修止观里面未讲的也要到这里找答案，修大行，修大行、哦、所以说呢这五略是非常的重要，说没有完的部分都要到这里找答案，所以第一章的大义章呢很重要，这样了解吗？大义章是非常重要的，它等于的概说的止观里面十大章里面叫做列说，列说的稍微说，有说总比没说好吧，就听经有听也总比没听好，也是这个意思，这样了解吗、哦、所以说这个呢不要看这五列，这大义章很重要的，我这样可能你们就了解说哦，像这个表呢大概你们就清楚了哈。那稍微介绍一下，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讲内容了，我就会很快的，因为你们已经了解这十章大约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呢，这样了解了吗？有没有了解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来看哈，金章开章为始，这里哈就大一章呢，每一章呢你都要把它写加一个大义，就大义止观，四明呢就是四明止观，体相就体相止观，
色华呢，色华子张偏远，偏远子张方便呢，方便子官正修子官果报子官起教子官子归子官，这呢十个呢都要齁。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这样解释过后，这一段我就不再讲了，你们已经知道了嘛，我讲的比他这个里面还清楚了齁。那借的他说十是数方呢，不多不少，就十呢是一个数的方法，所以我们叫法数，法数有没有，我们有一方叫三藏法术，就是说所有呢用有数目累积，像四圣地啦齁，三十七照诸道饼啦齁，还有乃至呢六度波罗蜜啦，还有呢只要有数目的齁，什么三皈依啦，还有什么三法性有没有，三佛性齁，三观，这个都是数齁。那十呢数呢是不多不少，刚好就是说这样子计划。为什么以前的人是从一到十尽数是圆满的意思，哦，所以说呢用十来做数方不多不少，哦，那这个方是什么，我们这个方法，方法呢就是一个法则，哦，方就是法，法就是什么法则，哦，一个法则的意思。所以说以用十来这个数呢来代表，刚刚好归纳成十章这样子。那始则标起，这个始则标起的始是什么，开始的始是大义的意思，开始大义章开始，哦，标起这个标呢就是章首，用大义章来标这个止观，摩诃止观的第一章呢章首有没有，所以它第一章大义章起。那呢起呢就是从这开始呢，就是以大义呢为开始，要修希望呢能够达到呢其在土呢，这个土的意思是它是华，我们华华，你们如果有在拜华严字母的四十二字母里面，土呢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换字来讲有没有，开始是阿嘛，阿就是无嘛，无生嘛，最后开始是阿，到最后是它刚开始的那个字母是阿，中间呢总共有四十二字母，然后这是换文的字母，到最后呢这个土的意思呢就是究竟圆满，哦，就是达到三德密藏的意思，这个字是我们用我们的中文写，但是梵文的图不是这样子，是那个音呢是模拟它，就像我们的波波摩佛一开始，啊，从一啊波波摩佛的车呢这样，到最后是什么耳，对不对，哦，所以说呢它也是他们的梵音的字母，哦，到土这个字是究竟呢三德圆满的意思，哦，终则归宗啊，终则归宗自己，就是在土的时候，这宗呢，就是到止归。始呢，你们看到那个国字的始是大义的意思，宗呢是止归的意思，这样你们了解吗？土啊，那个字念土，不是你们念茶，啊。
没有，它少一横。
哦，那你们加上去，我的有，你们没有。哎，是茶，是土，不是茶。哎，对，是以前那个鱼啊。嗯，啊，你们是错了，你们少一横，哎，对，是土，哎，那所以始呢是大义，那终呢是止归的意思，就是说从大义章呢到中间呢到最后呢止归，那就是土换，则到终的时候说归宗自举，这个自举就自圆，就是我们三德密盘的波瑞德、解脱德跟我们的法身德在一起，三个合成一，每一个德里面都有藏了我境。那这三个合成一个呢，又一个就是三，哦，就是我们说的自他万恨所至，达到了，哦，已经自己就自他万恨呢已经达到了万德庄，善始令终呢自他始终呢修正妙法呢无不在这十章之内了，善始令终总在十章中，就是这样的意思，哦，那我们看一下他普行他怎么解释，哦，普行他说始则标起在土等者，始呢就是大义，土呢就是究竟，究竟就是说我们说究竟圆满，就得到大波涅槃了。然后呢，所以是四十二字呢，说入诸法边境处不可得，故不终不生，这就是土字的意思。哦，梵文他解释成入诸法边境处不可得，故不终不生。过土字没有字可以说了，就过这个字之后就没有字可以说，就已经达到究竟的意思的。究竟就是圆满。大智度论五十三解释说，如果徒字呢，在我们中当时行就是观，因为鸠摩罗什法师入中国中土的时候是在邀请，哦，邀请年代，所以他青眼闭，哦， 必就结束嘛，就尽了。若闻徒自极之，诸法必不可得，就是说诸法终不生也不灭这样。若更有者，徒自直流。若如果还有呢，是这个究竟，也就是说，就像我们说偏原教呢是最圆满。但是如果还有呢，原直流就是说是从原教里出去，就华严呢生如的意思，就是说万法从华严，但终极归到法华，是这样子。逝者大意以标终极，标位张首，其位克中哈。何者大意五略出花大子，这里介绍呢。大为什么呢？他说，他这里说大意是终极嘛，就达到最究竟圆满的自圆了。那他标在章首，就是十章里面的开始，第一章是大意章。那最结束课中，就最后一章是指归。那大意，他说为什么呢？为什么大意会是要标在那里？因为他有一个五略，五略呢就是花大心，哈，初花大心，其心大处。刚开始花大心，然后呢修大恨，接着呢。感大国，最后呢列大王，然后呢能够归大处，所以其路大处归大处，就是五略呢就是这五个，他能够从开始到结束都在大一章里都有了。大处只是止归，就是止归，就是三德。止归是什么？三德，就三德涅槃、哦、我们所谓的再重复讲一次，解脱的波罗德法身德圆满的时候，就是三德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止归。那这三德就是究竟的徒矣，就徒人换字的意思，就三德秘密藏的意思。终未止归，止归三德即是结束呢，是止归。止归的三德是什么呢？就是自他万恨所至的地方，故云自己，自己就道圆满了，自他万恨所至，就万德庄严。善始等者呢，亦令善终。好的开始呢，到最后也是很好的结束。始为大义，终为止归。自他始终修正妙法，无不在此。就是自己自行或者利他，刚开始花大心，到最后归大处呢，修正呢三德涅槃妙法呢，都是在这十章之内哈。乃至七善感也在，七善呢闲在其中。七善呢就是自行化他呢所有的全教。这是什么？七善是什么呢？就是十劫善。原教有七个善，就第一个是十劫善、哦、就是呢当机一时啦。我们在讲法华经的时候不是在讲有没有这个续品的时候，世尊呢他入无量，他入定之后呢，再从眉尊换入无量意定的时候，从眉毫眉尊白毫换光呢，然后先自他自己的法身呢降下四雨六洞，四雨呢六洞、哦、四种天花有没有？这就是当机立物，佛陀要利物利益众生，也就是说众生有听大法的时候呢，他就当机立物，就十劫善。十劫善是什么？续混正分跟流通分，也就是初心到中间到后心。第二个是什么？意善。第三个是语善。这是圆顿一神一圣呢妙教里呢，就是意善跟语善。第四个呢是独一善，独圆绝妙嘛，齁，纯圆觉。第五个呢是圆满善，就世间法跟出世间法都圆满教理。第六个呢是调柔善，调柔善是什么？调就是中道之理呢，就是调柔善。第七个呢无缘慈善，就是呢泛恨之相，就是泛恨就清净泛恨就菩萨道的意思，菩萨恨哈。所以这个七善的意思是这七种善，也是代表呢原教它的教义非常圆满的七善哈。那第我们现在接着呢，这里呢到这里我们已经把那个什么他的那个五段文里面的第一个呢标章我们已经介绍完，第二个要升起。升起呢就是说刚开始呢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呢，不是第一个章第一章到第二章之间有一个连结、哦、就是升起的意思、哦、所以他说升起者专次第十章，就是呢升起呢这个专就指示了，指示呢次第的顺序的前后呢十章呢没有由前升后、哦、前一章呢是后一章的那什么的那个的开始，但是后一章是前一章的结束，所以叫升起。你们俩写文章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第一段哦，比如说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一定写比较多正说段，对不对？那第三段是结语，就是这样，有一个开始， 第一段呢，哦，所以说他升起呢，就是次第十章第一个大义章，哦，从先开始讲重点，全部讲完了，再接着次名呢，就解释子官的名字，哦，等这个后面等一下都会讲，哦，所以说升起呢，但我们现在讲的是什么升起的义？升起义呢，有一个是通，一个是别。通这十大章呢，如果是通来讲呢，每一章呢，就是从大义章开始到接着呢，由大义章升四明章，四明章升体相章，体相章升色法章。你们要看这一章，好，哦，色法章呢会升什么？天元章，天元章升方便，方便呢就是都方便章呢，就是我们说修行的修行止观的前方便结束之后呢，就是开始正修止观。啊，知就是有正修止观就有果报，有果报就有起教，起教就有指挥，这样了解。果报呢是自行的圆满了，起教呢是化他，那所以说不止自己圆满，也让众生呢回归到三德涅槃，所以是指挥。这个呢叫通，前后次序呢是一贯的。但是什么是别呢？升起有通义跟别义，别就是个别的别，别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要看前一章呢，每一章它都是单独的一章，因为四明章也可以当单独的啊，它解释止观呐，啊，对不对？体相章也可以跟单独的一章二，它解释体相啊。所以我会发现说奇怪，天台的这止观怎么到处都有文章？现在我知道，因为它除了有一本通的，还有一本别，这样了解吗？所以你会看藏经里面很多怎么都差不多的内容，因为它就是有共通的通。通呢就是全部把它连贯起来，别呢就是单独又把它抽出来，可能四明章很重要，要重新的把它写出更详细，可是呢它的内容一定会跟我们看到的通呢会有点重复的，这样你们了解吗？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说升起呢，升起义是通跟别，那升起相呢，等一下我们会再升起分成义相跟义哈，这样子呢结升起义哈，所以呢现在我们先来解释升起义里面，升起义呢，义是意义的义啦，我写在黑板哈。升起分成三部分，这个部分呢有通跟别，哦，我们现在要上的是这个，等一下再讲升起，然后再解哈，哦。先，因为这个你们不是很熟哈，哦，我这样帮你们写，这样标出来，你们可能才知道现在内容讲的是什么哈，哦，就升起呢。升起中出世升起义，有没有？那升起义分成通跟别哈，那升起者何？只是升起是什么？就是次第，就是有个顺序的哈。然后接着说，次自理下明通别，从自理极灭呢，哈，开始呢，到那个次章为起这个部分呢，我们现在要解释升起义里面的通相跟别相哈。他说。通相跟别相，我刚刚已经跟你们讲了，就是前一章有第一章才有第二章的四明，这样子连续的。那如果别的话，单独每一章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篇文章，一个教理的解说，叫做别哈。那自理即灭呢？无生无生者啦，自理呢？第一个无生呢？哈，是自己没有生，第二个呢无生是因他生哈，所以说离本无生亦无宅主哈，离本来没有生也没有宅主，无生无生者是什么？自体呢没有人生性，也没有他人生的，叫做无生。无生无生者，这个无生无生者意思，自体没有人生性哈，也没有他人生者，所以我们有一个十六字见，有没有？在那个法界次第禅门有个十六字见，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上次印给你们，那个里面就有说，没有我，没有有大家父母，很多父母都会说，都会跟孩子说，你是我生的，我请大啊。啊，其实从佛教的教理讲，没有那样子。你为什么？你又没有自己去种田呐？啊，你那个孩子生下来是你自己生，也是要医生呐，对不对？因为什么？是共同呢，群体社会所造就的。所以十六支箭里面没有一个单独的我，没有所谓的命，有没有？我生前有跟你们讲过命的三种相啊，根子有没有？还有卵，哦，那个卵气。所以说呢，那十六支箭呢，如果你真的了解的话，就很容易破我相。 就不会觉得这个是我所，那个是你所，没有一个我所。因为这个社会是没有，比如说在这里讲经，我也没不敢说是我成，因为这个场地不是我成就的，这所有的契机也不是我成就的，我只是众缘里中的一位一个缘而已，而你们也是众缘里中的一个缘，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能够看清楚，这样慢慢的对自己的我执呢，会慢慢降低，会不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我们一般的年孩子，我不知道你们成长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经历，到了十三四岁的时候都觉得我已经很大了，脱离小学之后呢，就是十三岁念了初中以后，国中，觉得自己很大了，到高中之后更不可一世呢，自己已经是大人了。可是现在回想起来很可笑啊，是不是？那是一个我慢在作祟，对不对？并不是真的，你有什么一个我很了不起呀、啊？这个世界没有我们，也它还是继续地球会转动，不会因为我们不存在，地球就不动了。如果真的我们有那个能力，那才真的叫做一个我是很伟大的。没有啊，哦，不小心。疯的不生命消失，一起果报结束的时候，人家在工作的在工作，公司在运转的在运转，所有的一切呢都回归到还是在正常轨道，不会因为少了我们一个人，地球都脱轨了啦，是不是？回想起来，我们有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很快能够呢破掉一个我执啊。所以他这里无生者意思呢，没有自体人生性，也没有他人生的，都没有了哈。那无起者是什么意思？自体无所起性，也没有他所起的哈。没有一个人生，就是说我这个生命是从哪里来？我是怎么成长的？哈，也没有他的人生。会被父母所生，是因缘众缘，因为跟父母有那个因缘。可是父母在我们在母亲的体内成长中所支持呢，这些食物呢也是他人所造就，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化，对不对？所以说没有人生，也没有所生性，现在呢也没有我所起性跟无他所起，我自己也没有所起，哦，我所面对的境界，比如说今天呢，如果哦，讲一个，今天早上我碰到一件事情，我坐在公车上，然后呢坐着呢，然后我就想说眼睛闭一下，就在那在念佛，然后就总觉得我头后部有个东西在一个兜一直兜啦，然后就想说是什么呢，后来我就稍微看一下，哦，原来是一个，我本来看是一个太太，我以为是一个太太啊，原来他在那里玩，可能是小电脑或是什么，那个就是这样子，或我不知道玩就这样子，然后就拿在手上，然后呢他那个边呢因为蛮长，就一直兜到我的头，然后我就动一下，哦，然后我就想说，哦，他可能不小心碰到我，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哎，他又给我兜一下，哦，我又动一下呢，我想说，哎，奇怪，这个人怎么这么没警觉性，哦，我就想没关系，哦，那不然我就到第三下的时候，那不然这样子，我就想说啊，他也不方便，因为有时候我们坐车不方便嘛，也会靠着人家的后背。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坐挺一点，因为我本来是腰很累很酸，一整天坐着，那想说稍微靠一下，然后想说那我就退而求其次，我就坐正吧，把后面那个空间让给他。哎，我想说那这样应该不会再兜到我的头了。哎，结果呢，因为那个车好像有点塞车，很久。啊，他的结果呢？我这样把空间给他之后，反而呢，一兜了更多次，一直兜我的头呢，就是他那个边。然后我想说，我那时候内心就很感慨说，现在的人真的是非常没有警觉性。今天我在想说，如果是我不小心碰到别人的话，我一定会赶快跟他道歉，然后我一定不会再去碰到他了。我们一定会紧，我虽然没有跟他说什么，可是我已经用动作告诉他说，好，啊，那后面给你方便，那我就坐直，也不要靠着那个椅背。我已经给你一个那么大的空间了，你竟然还这样子还兜，就我后来再稍微看，因为他就干脆把手放在我那个靠背上，然后那个电脑呢，小电脑又在往前移，所以他一直兜我的头啊，一个早上啊。可是我坦白说，我这个人哦，还蛮有。还蛮有 还能够接受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啊，我也都没有说什么。然后到台北火车站下车之后，我因为很多人下车，我通常都会等人家都下车我才会走，因为我在椅子上嘛，我就不必跟人家挤啊。他可能想坐我那个位置，然后我就侧个身子刚好看到他，我本来以为是欧巴桑，一看这个小姐呢，哦，我想说这个小姐那是上班一定跟同事要相处也比较困难，因为你都没有警觉性，你得罪别人你也都没有感觉，哦，那我就他可能要坐我位置，那我就在那里这样坐很久，我也等很多，因为车子很挤，就那样一直下下下，他看我很久都没有起来的意思呢，他就转了球几次要去坐后面的椅子了，哦，那我就等大家都到下到快完，只剩两三个人，那有一个拿着很大行李箱的小姐要下车，那我就想我帮他一个忙，因为如果我就站起来要等于是这个小姐要下去前，我就坐站在那个路中，因为我这样子才能够帮她挡后面的人潮，那个小姐要下车才不会因为很跌跌撞撞，可能因为拿那个行李箱会跌倒，那我站在那里不动的话，她就可以很慢慢慢的提着行李箱下去，她下去我再下去。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境界啊，如果我今天呢，如果我会看到这个境界，心里这么多想法是为什么？因为有个境界，有所生的境。如果我没有碰到这样境，这个境我也没有办法跟你们说这一段话。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所碰到的都是境界相，这样是不是没有一个单独人起的，也没有所起的，就是那一个念，如果当时我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小姐，我就回过头跟她说，小姐你那个电脑是不是可以收起来，或者你要不要换个往内缩一点，你这样一路上一直兜我的头，已经兜了十几下了呢，哈！你兜到人家的身体没有关系，你兜到人家头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呢。我要是跟他讲这么几句话，我想他也不高兴，我也不会很舒服，我们是不是怎样就没有结下好缘？就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碰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我们呢可以体谅对方，可能他很迟钝。从学习佛法来讲，他就是因为很迟钝呢，说我们要悲悯他。一个有不会那么迟钝的人，有警觉性的人，他就不会做这么失礼的事情，是不是？你一直兜人家的头，人家还把位置给你了，你还要一直兜，哦，或者他可能在想说，我要试试这个师傅多有耐力，哦，你看，差不多兜了我四十分钟，哎，二十分钟时间，到十下呢，一直兜呢，用那个这个也嘛，那个电脑那个板这样在碰你的头这样的，但是不是很大啦，哈，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很失礼，你这样偷，但是呢，在当下我并没有，我当时也没有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啊，车子很挤，如果我今天是站着的，我也很不方便，我会体谅别人。哦，所以说呢，我们日常生活修行中啊，最重要能不能呢，面对境界不起心动念，就是要有一颗呢，站在他人立场替他人想的心而已。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心态的话呢，就比较日常生活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事情发生。我现在告诉你们这个例子是说，人起跟所起，人生跟所生，都是不是单独的，一定有个对象。这样讲，一定有一个对象，而且呢，他不是只有单独的因哦。今天不是那么在坐车子，那么多人，也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缘呢，也不会是单缘，这样了解吗？好，哦，这告诉你们这样一个修行的关心呢，重点就是在这里哈，哦。所以无起者，所以说来他功德也无量。为什么？他让我成就了我早上解释的这一段很难解释的话哦。这样有一个例子来说明呢。你们就很好解释，所以说换一句话说，他可能是活菩萨示现的，这样了解，要来成就我说法的啊，哦。所以说，因为自理即灭嘛，根本没有人生跟人起嘛，那只有靠着这个事呢，跟因跟果呢，我们才能够解释，这样了解嘛。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呢，我们不要错过每一个片段，每一个片段都用佛法来诠释它呢，生命过得很充实，也不会很不愉快，是不是这样子？哦，所以说呢。嘿，对胃坏，对啊，不然你看我一大早是不是一肚子气？是不是？一般的人没有修行，一定不舒服啊！哦， 但是不会啊。我说，哎，我心里在想，哎，这个可能是我今天呢上课的一个题材，我就很留心注意，但是我没有不高兴啊。我想说，哎，刚好看到说啊，对，没有单独的因跟缘，那应该可以拿来。所以说有因缘故呢，十章通是生起。那也因为有因缘故呢，才有这一段的呢。这一段的事情发生，就是为了要成就我今天讲摩诃止观这个升起的哈，我们所境界。对，所以说有因法不孤其障尽荒生，就是这样。有因缘故呢，十章同时升起。有这个因呢，因是什么？自他的因果哈。那好，然后呢，事权呢才圆满了哈，叫因自他的因果，就是缘因缘哈。十章通通是升起，升的前一章。是后一章，前一章是后一章的因，这样了解吗？大一章是四云章的因，哈、哦，四云章是大一章的缘，这样了解吗？彼此互助合作，每一章每一章都有一个互动的关系。同时，别论呢，前章为身，四章为起，哈、哦，通呢，哦，有因缘故呢，十章通通是升起；有因缘的话呢，十章通通是升起。就是别论的话，前章为身，后四章为起。别的话呢是前呢，前一章是生的，后面是起，等于是大一章呢是四明章的生，那四明章呢是体相章的生，这样是吗？大一是四明的生，四明是大一的起，哎，有因缘哈、哦，那有因缘故十章呢通通是生起，它就是说有因缘故的话呢，它每一章单独呢都是可以作为生起的哈。哦，是有通别，章章皆具生起而已。每一章呢，哈、哦，通的话是每一章呢都具有生跟起，就是大一章有生也有起，四明章也有生也有起，体相也有生也有起，这是通。色华有通有起，就是单独的一章了，是吧？单独一章，那当然就是生跟起的嘛。那如果你是别，他现在他的别是，我把它解释成别是单的，他不是，他跟我讲的表示方式不同。他说的生起是。每一章如果通的话呢，是每一章通通是升起，大一也是升起，四明也是升起，体相升。但是如果别论的话呢，大一是四明的升，四明是大一的起，这样了解吗？我刚好说颠倒了，我的解释方法呢，是用词不一样，但是意思都一样。就是说，大一是四明的升，四明是大一的起，四明是体相的升，体相是四明的起，这样子呢。但是如果你通论的话，大义这一章呢，它就是单独的什么生根起，四明也是单独，乃至的果报也是单独的生根起。好、哦，所以说呢，这里是解释呢，通生起的通跟别，原有次第亦复如是。哈、哦，就是说原有次第的生起，另外一个名字叫原有啦，原有就是生，去次呢就是起的意思，原有是生。去次呢是起，哦、去呢就起，次亦复如是，哈、哦，生起亦名缘由去次，缘由是生嘛，去次是起，你把它稍微注意一下。然后说前章为后章的缘由，后章为缘由去，就前章呢是后章的生，
缘由就是生，后章是前章的起，后章是前章的起。也就是去次的意思，
所以说呢，此从别也，这是别的别论。那若从呢通者呢，章章无非原有次第。就如果从通呢来讲呢，每一章呢他自己就是单独的生根起，以生起异同，好、哦，就是故应亦复如是。所以他说，菩萨问呢，生起何别？答二义，同是有为华，故无有差别。若作别者，生是因义，起是果义。生起的两个义呢，是一个是什么？生呢就是什么？那个生呢是因义，生就是因，起呢是果。好、哦，所以你们可以在那里给他注明，生呢就是因，那起就是果，就是说。生起就是果报因果的意思，好、哦，换句话来讲是因果的意思。所以他为什么大一章呢是因，他的果是什么？四明，好、 四名是因，体相是他的果。好，所以说故此大义虽是居首呢，亦由不了。好，所以说这个大义呢，虽然是第一章呢，是首章呢，亦由不了，也不知道呢，无名是因生华。因为有一个因，一念无名起呢，所以让我们升起的这个无名的因哈，让我们心动。金鸟之故引开觉，这个部分呢是后面要解释。金鸟之故引开觉哈，始至花心终至大处呢，意在开觉。所以说，那个从看五略里面的花大心到归大处呢，最后的目的是让我们开觉。开觉就是死觉的意思啊。本来是本觉，因为一念无明便不觉，不觉呢，现在因为修行，所以又开始呢，心又静下来，修行止观，所以他始觉，始觉就是开始呢，又恢复那清净的本心，叫始觉哈。应知菩萨已经同意，就是《菩萨论》也是这样解释的。那个你刚刚举手要问什么问题？
没有，我刚刚是想说，你刚才那个师父讲那个例子，有时候我在想说。如果当场点出来，如果说我没有申请，他点出来，然后跟因为说如果对方没有察觉嘛，那点出来让他知道说是不是也是给他一个机会学习的机会，这个让他体会到啊，他没有察觉到，那么跟他讲，他下次就学习到说啊，要小心，是不是这个？我想说，可是那个
那是你那我全程当下是不说比亚好。第一个从他的衣着，第二个从他所用的东西，应该不是一个我们说很愚蠢的、很没有那个的人。他不是乡下人嘛，不能说乡下，不是，因为一般来讲的话，他是穿得很随便的人，就比较不用心。那穿得很打扮得很整齐的，应该不是这样，那是一种他的一种慢心在作祟，他不以为他这样是错的。那所以我觉得不要跟他讲会比较，第一个没有结，不要没有跟他结不好的缘呐、啊，因为我已经把身体往前倾，你就应该知道说啊，你自己你想眼睛在看电脑，他怎么不会觉得的？他那个东西突到人家的头呢？等于是在他的眼前在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那就不必跟他结不好的缘呐、啊。好、哦，我觉得是我感觉到的是说，应该是不用跟他讲，好、哦，那。啊，他如果有意的话，那我就说就当作是活菩萨示现呐、啊，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讲经有个比较好的题材。嗯、我是没有起心动念呐、啊，我反而想，我会退而求其次，我如果站着的时候，我也是会很累，我很喜欢靠人家的那个后那个椅背，那是没有错的。但是靠人家椅背的时候，你不要去摸到人家的身体，这是一种礼貌，对不对？那他以他的穿着的话，他应该不是在普通上班的人，因为普通上班人不会呢，不是说做一般的那种的事情，他不会边走玩那种，那不是应该不是手这么大的孩子，那个是不是手机有这么大？现在手机有这么大吗？
他们是 iPad。
iPad 是什么？电脑是不是？对啊，会坐车在用平板电脑，应该不是泛泛之辈吧？不是说完全没有感觉的人。科技是我们说最微妙的，对不对？那是应该是他自己的一种，我们说所谓的他的慢心在作祟，他不认为他这样是错的，那我就不必去点到他，因为他有一天呢，他如果真的是也会说不定有一天会碰到一个人会告诉他啦，但是我想这一个人不会是我啦，通常我不大愿意跟人家不太熟的话，我不想去，如果说他我跟他很熟，或者说我、哦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处，可能是对公共我们在公共场所造成很大的骚扰的话，他没有的话，我想对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在乎这个。但是我是反而是说，哎，那我今天上课就有题材啊，很不错啊。不然要解释这个你们听不太懂，但是我这么一讲，哎，你们就很清楚哦，原来是一切事情呢，它都不会是单独的因跟缘，哈、哦，一定是有个境一个对象。那我们之前也讲过呢。那个无作四谛里面的四弘四愿呐、啊，我现在如果碰到境界，我都会拿那一句话鼓励我自己。如果没有静的话，修那就是狂事，了解吗？我们四弘四愿不是讲这，你发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 那你没有来境界来面对，你怎么知道你发这个愿牢不牢固？那没有境界的话，那你这个事就狂事，狂事就是没有用的。所以呢，这样子我们反而面对境界要感谢对方给我们一个机会修行。哎，这个真的是拿起来大家做参考了哈。因为我们常常都在鼓励人家你要怎么样啊，接着自己碰到境界就跳起来，那这个师父也是哦，那天就是像他们以前已经老是说北京的有个天台把戏是光说不练，天台不是北京啊，天桥的把戏有没有？哎啊，所以说呢，面对境界的时候，我们就接受它吧，哈、哦，接受它的话，那就没有什么了，哈、哦。那反过来很感谢，因为给我一个上课一个好教材啊，对不对？哦，那不是更好吗？哦。啊，但是以你们在家人是可以的哈、啊，因为我们是出家人哈，比较上来讲，我们是会比较倾向于说，就是静静的就好了啦。哎呀、啊，谢谢你，谢谢你的提醒，但是那是你们在家人的错啊哈。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下面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是升起意哈，升起意里面分通跟别哈，通呢就是说前后呢相通，哎。通呢，就是自己本身呢是一个单独的科目，是身也是情。那别呢，就是前一章是后一章的身，后一章是前一章的情。因为身是什么因，起是果的意思，这样子讲。通是等于说自己本身每一章都是因跟果，大一章本身有因跟果，四明章也本身有因跟果。但是呢，如果别论的话呢，大一是四明的因。四明是大义的果，这样了解吗？哈、哦，你们这个部分呢，比较、要把它写起来注明一下哈、哦。所以说下面呢，所谓呢名生起相，哈、哦，接着我们要说生起相，就是说所谓无量劫来，刚刚已经念过了，痴惑所缚呢，不知无名即是名哈。即、哦、呢，就是说体同呢，哈、哦，离体同一个啦。不知无名呢，就是名，就不知道无名跟名之间其实离体都是同样一个的。经开觉之，这开觉就死觉。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有个不觉，我们在常常会看到经典里面写不觉会怎样，它的次第是先本觉，那接着变成有本觉呢变成不觉，不觉呢一修行之后呢变成死觉，死觉也就是现在说的开觉，开始的开跟死其实是同义字，同字义，就是说本来我们是清清楚楚的不生不灭的一个本觉，但是由于呢我们的一念呢无明呢，这个在微信里面有没有，一念无明生三世，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境界为缘长六出啊，生六出嘛，这个三世就是什么业转现啊，就是我们第八意识跟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的作用啊。可是他们总关头是在第八意识，三世就业转现，就是我们的一念无明呢，开始就有个业，有一个境界动了，本觉就变不觉，不觉的时候转呢，就是有见相问出来的。见分出来，然后就有相分，业转现就本觉呢变成不觉。那现在开始修行啊，修止观，然后慢慢变死觉，就是开觉的意思。这三个的次第是这样，
就是我们有死觉之后又恢复到本觉，在死觉中间恢复到本觉，就是破四十一品无明，这样了解吗？那如果从华严别教来讲，是破和十二品无明，哦，它是这样分的。所以说，经开觉之就死觉，故言大义，哈、哦，既知无明即明，不复流动。他说，既大义呢，就既真知道无明是明的话，那就不用不复流动，哈、哦。这里呢，不复流，就故明为止，不复流动就静了。既然知道无明是明，就那就不要再。让我们的心再起心动念，哈，就像我刚刚讲的这样，我明明这样子知道无明就是烦恼嘛，那既然知道这样子，这个境界呢，就是一个因缘而已，哈， 如果过了那三十分钟，你看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是不是？那如果你这三十分钟内你不能忍，是不是又无明又加上一个无明，那就是烦恼了。这样你们了解吗？那就是一个造作烦恼的一个时间而已哈。所以说，既知无明即明，那就不用动，不复流转，不就是止了？就是说，我知道这个境界呢是因缘所生华，但是这个因缘过了以后呢，什么都没发生啊。那如果我早上不能够这样静静的不动的话，那是不是我今天一天都会很懊丧啊？我退步了，会不会这样想？那是不是又动了啊？但是如果我不动的话，心是止的嘛？知道这就是因缘呐。这个现象界会不会永远存在？所以当你要起心对你的孩子或你的先生乃至你的家人有所不满的时候，就想想这个，那个时间就是因缘、哦、那个因缘一过呢，就什么没有发生了。但、啊、是那生气都是直接在一秒钟哦，你们要注意哦，一秒钟你没有忍下来，就是那一秒钟业力就现前。甚至不要说一秒钟，是那一念。我们之前讲过，一念有一弹指有几四个，一秒钟有几个弹指？四个弹指啊。那一个弹指间有多少念头？所以说等于是一念呢，不是一秒呢，比秒更快呢，是念。你那一念呢，要生气的那一念，你把它控制下来呢，你每次都这样控制，慢慢你就自然不会想生气。很习惯，所以是修人是可以修行的，我可以跟你们说证明的。我以前也是非常没有耐心的人，可是我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啊，我就刚好去做那个慈济要建院啊，啊我就刚好做那个负责那个整理账簿啊，一看嚯、哦、那么多会员的那个账都还没，我们是不是他们说累积到多少钱，你要磕什么磕什么啊，你可以看看好几年，然后那么多好几好那时候好像几十，那时候会员大概最少，我们师父要劝募是50000嘛，那时候到接引后大概有最少有几倍。那你看那么多人的要去累积每一个委员的，你看那时候委员号码好像将近1000号，到700-800我记得。然后一个委员多少全省，然后去对，然后一个你每天都做，希望赶快把它做完啊，所以都不要休息。我是很喜欢说，这一件事情做完就交出去，要做别的事情的个性啊，是不是？啊，怎么做不完啊？一天到晚就坐在那里呀、啊，啊，所以耐心就这样慢慢磨出来了。可以一坐呢，就做刚开始做4个钟头，哎，到后来根本都不想动，哦，就是你会从开始呢，做2个钟头，1个钟头就想去喝水，2个钟头、3个钟头到4个钟头，你都没有感觉。所以以前听我听进一个师姐说，哎，师父你好厉害，一上去到下来什么都没有动，哎，就是这样训练出来。所以人呢是可以修行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训练，我们的耐力种种都是可以训练。可是训练是什么？一个定义是讲什么？要时间。所以修行呢，绝对不是即生成佛的。我们很多习气动作呢，都是要靠时间呢去把它改正过来，降华。这样你们了解吗？所以呢，活到长远就是要告诉你呢，不要没有耐心，要有耐心、哦、所以我觉得能够听某某指观的，然后他一直听下去，那个人代表他是有修行的，叫做可造之才。因为指观确实呢是比较枯燥的，而且都是要求人的。那通常跟我讲的说，师父我不要听早上，我听下午的好不好？一来是早上的时间起得比较晚，第二个呢是听这个真的是会比较枯燥，因为他是在听教理，不是说实做嘛。但是如果你都心没有静下来，我告诉各位菩萨，你们就是坐在禅堂30冬也是不会开悟的，你们相信吗？因为你的心没有调好啊，没有调好你怎么会开悟呢？啊，坐在那里只是打妄想，或者不是昏沉就是无明，哎，就是无静啊，好，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修行就是要有次第的哈。透过种种的慢慢的日常生活的举动呢，也可以让我们修行，不一定呢一定要坐在那里啦、哦、当然能坐是最殊胜的啦、哦、你有那个耐力，你有那个定力，一坐下去呢，我、哦、就能观想，而且不会乱想。人家是观想，你是乱想，到最后是走火入魔，对不对啊？不然就在那里一直跟佛陀说， 很好很好，一坐在佛前就一直点头、哦、那样也不太好、哦、所以说呢，我感觉的，这是我个人的体验，是先把你的心、哦、从调你的身，能够坐在那里不会乱动，那到最后呢，你坐在那里心不会离开。我常以前从以前开始上课，我就说你坐在这里听经两个钟头，你心都在文章都不出去，一年两年你绝对会有感觉，你的心呢，你会觉得不会再有那么多杂念，这一定会的，这是我自己修行的次第啦、哦、我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坐在禅堂，从以前到现在、哦、但是呢，我是做什么事情我都很专心念之在之、哦、我心不会乱跑，不会乱想，这样子就是呢、欸、前两天我是一个师兄跟我说，哎、欸欸、某某餐厅呢有在企业在公升，走了兄弟，我难得上来就大家一起去，结果就三四个，我们四个出家众去，然后他用完了，他就看我高兴说，哎、欸，那你要不要跟我今天到哪里去住一晚？那你明天再回来，我就跟他说很想去，他说那个地方哦是一个寺院，我说但是我还是回答说不行，因为我后天要上课，我那个魔王子官还没整理，我还是要赶快回去、哦、我不要想说我去跟你在那里看那个、哦、很好的建筑，然后我在那里很懊悔我为什么要来这里，我心里又很急的想回去，哎，我觉得这样子没有那个意义，我就当下就跟他说我还是不行，因为我后天要上课，我魔王子官还没有准备，那华华经我自己已经准备好，通常我都先准备华华经，那接下来我才怎么，我就马上呢跟他说不行，我还是不能去、哦、所以什么呢，不要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当下分析我现在状况不行，就很客气跟对方讲、哦、不要跟着到那里才心里就在七上八下，我好想回去，这样子人家也觉得我们很扫兴，对不对？所以修行就是当下你要看清楚自己的状况就好了、哦、这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说不互流动就是心不再动的意思，不再起心动呢，那就怎样止，你慢慢的呢，那个止不是突然间，就像你那个心一天到晚往外跑、哦、现在车外面有车子经过什么的，这样子整个呢车子经过卡的，你的心就跟着它卡，然后上面的动你就跟它动、哦、其实我们刚到现在，刚刚我冷气在，你们在弄，两个人在用冷气的时候，也有楼上在用电转转，可是对我来讲我没有感觉，我有听到那个心，有听到那个声音，但是我的心没有到。你们要练习呢，知道境界，但是心没有用在那上面，慢慢我们的心就会定下来。